走。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是你喜悦的人，我们也要寻求主你喜悦的事，因为我们都是你所重价买回来的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当寻求神喜悦的事。主啊，好像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你。今天当我们在一起这样敬拜的时候，主，我们心充满了喜乐。主，因为我们可以来到那至高的神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你，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因为我们认识你，你把我们选召，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就近你。主啊，不再跟你与你远离，与你远离就是远离光，离开光我们就处在黑暗当中。今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今天我们乃是行在光明之中，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郑重我们所领受的，郑重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更郑重神你与我们的关系。主啊，所以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出于恩典，出于你的爱，好像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再来引导我们。主啊，能够叫我们敬拜的乃是在我们里面的灵，引导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神。主啊，因为圣灵来见证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实的敬拜里面。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圣灵也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的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呢，就提到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他被称为光明之子。那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圣经当中，他有提到光明之子他应该结出三者的果子，一个是良善、正义，还有真理，或是真实，或者诚实。那这三种呢，都是上帝的属性。那既然我们蒙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生命被更新，当然我们就可以领受上帝的属性，这当中良善、正义和真理。良善按照中文的意思，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良善的人，或者这一个好人。那可能理解的是这是一个好人，那什么样才叫做好人呢？良善它的意义其实就是慈爱，仁慈，有慈爱的心。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良善的，那我们不会说上帝是好的上帝，那的确是。可是你如果定义好上帝是不会做错事情的，那你就觉得好像上帝不只是不会做错事情而已，不会像我们这样犯法而已。所以你不能用这一种字义上的事情来觉得只是好而已来定义上帝的良善。所以呢，上帝的良善它就具体表现在于他善待万民。圣经说遍地充满了上帝的慈爱，所以神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神。上帝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即使这世界充满了罪恶所带来的动荡，可是上帝仍然照他的信实施行慈爱，使四季运转，及时降下及时雨。他是良善的上帝，所以他的良善并不被人所影响，是照着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显出对人的宽容忍耐，然后关切我们的幸福。这是一个不太良善的一个世界。所以呢，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自我中心，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我们可能会在高度的竞争当中不择手段来赢得胜利。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社会。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些慈善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很受感动。哇，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世界还蛮有一些爱心的。通常如果泼出一些 在贫困当中或有很大急难需要的人，就有很多善款进来，那我们会深受感动。那会深受感动是因为在这个动荡，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爱心仍然存在，但是它本来就应该存在。在高度的竞争当中，我们可能不择手段，即使引起别人的痛苦或是损失，我们也没有什么怜悯的心。那前天我们跟一些朋友在吃饭聊天的时候，他是在企业工作的，他说现在在企业当中其实竞争那结果只有零跟一了，意思就是说赢者全拿，那如果你不是最 top 的，那可能就慢慢失去你的市场，可能失去所有，这是高度竞争，赢者全拿。如果问一件，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吗？如果你说哦，我是光明之子，那我没有犯过法，我应该是不错。可是对一个人来良善的人，他是具有上帝的爱，不单单只是说他没有犯过法，不单只是说他独善其身，他只自顾自己的需要，他是一个慈爱的人，关心别人的幸福还有福利。那第二个是正义，正义的背后呢，它一定要有一个被制定的一个纪律，或者某种的规则，或某种的法律来作为标准，才能来执行一个正义或者公义的判决。那这个标准可是被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权威者所制定，或是呢被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共同的规范来制定。那逾越这个标准，那就必须要被执行某种的判决。世界有绝对的公义吗？那如果我们在这世界生活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知道没有绝对的公义，努力追求公义，但是没有绝对的公义。即使我们认为过去呢是一个正确的所制定来的规范，可是呢现在很多的普世价值也常常在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对不对？什么叫做孝顺哦，亲子关系的话，这种普世价值啊，可是怎么样执行它，就有一些的问题。婚姻好像也在转变当中。我知道过去像越南，它是一妻一夫一妻，可是后来他们行一夫多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打了越战然后很多男人丧生了，所以男人很少，所以他们就变换制度，一个人可以娶好多太太。这个普世价值可是在变迁当中，我们所认为的公义可能因为不同的立场，因为我们的偏见，因为我们的无知来辖制我们，或者我们会被我们偏颇的观念思想，我们的成长背景来影响我们对公义的看法。所以当我们现在提到统独问题，当我们提到劳资纠纷，或者我们一个月之后我们会有四大公投，那我们会有对立的双方都在争取他所认为的正义，那透过社会的运动或是政治的手段来为他自己的立场，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来做一些的盘算争取。那在民主的一个制度当中，最大的公益是什么？既然两方面都有他认为的公益，那么可能就透过谈判来达到双方都不太满意，但是必须勉强接受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他认为所要的绝对的公益，不过谈判嘛，不满意，但是勉强接受，就是这样子。那如果在专制国家呢，他所说的正义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跟你有什么谈判过，我这样规定，这就是制定的法律，你就这样执行他就是代表公义。那可能不管你底下人多么抗议啊不满，这就是正义这样。所以当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理，自己的公义的标准和立场，结果就是混乱。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因为他的公义乃是立基在他的真理、他的全能、他的智慧，并且他的公义有慈爱做平衡。所以 作为光明之子，当我们在寻求公义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顺服的态度来寻求上帝的公义。为反对为反对，那这个不是我们的，因为在以弗所书那边提到说顺服当中呢，就必须要顺服所制定的一些标准的法律，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让正义照这个标准来行。那所以呢，对我们光明之子来说，当我们来寻求公义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非常的谦卑了，了解寻求来自神的公义，爱，然后平衡公义，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似是而非，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绝对性的时候，有时候就让圣灵来引导你，因为有很多的灰色的地带，因为有些不同的一个背景立场的时候，或者有种很多很多情境，而且它也并不是用绝对的好坏来判定的时候，那么圣灵引导我们什么是比较好或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成为一个公义的人。那第三个呢，是真理。那在后面的地方他有提到说，真理相对应的有可能是一个虚浮的话，可能是一个自欺欺人，因为真理就失去它的真实，没有真理就失去它的 真实性，或者呢，有些是暗中可耻的事，所以呢，我们很多事情不能行在明亮之处，因为它不是真理，很多暗中的动作，就好像有些的动物它习惯躲藏在暗中一样，所以光一照它就四处逃窜，它没有办法适应光，它适应黑暗，这是它的生活的心态。亚当夏娃当他犯了罪，他就躲藏，为什么躲藏？因为他没有在真理的光中，所以暗昧的事、羞耻的事让他们躲藏。有些事情像我们可能矫揉做作，我们可能隐瞒一些事情，可能我们说出一些很似是而非的话，我们假冒为善，就好像有时候你跟政治人物在谈话的时候，就谈了很多很多的，哇，谈了很多的，到最后他谈什么不知道。那这是我们这个话术，那话术当中呢，让你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你没有办法掌握他的真实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到这个真实的人他们的内在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很多矫揉做作、假冒伪善，可能我们戴了很多的面具，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真的情况是什么。我还少年的时候还没有到教会，那我们就常喜欢读一些什么古今中外的励志啦、名言，那这些名言的后面其实对我发现出处是谁说的哈。那我知道这些名言当中呢，很多都是出处圣经，所以他会把一些世界上很多的名言成为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客源，或是说呢一个励志的名言放在那个地方。那这当中包含了圣经，当然包含很多不同宗教人士他们的话语。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读《论语》《孟子》，那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标准。那我读那些，我就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不错的人。那基本上我是一个功课不错的人，所以基本上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那我从小就很守规矩的，做诚实的孩子。那守规矩到一个程度呢，我是很怕犯错。那有时候呢，不小心被罚站在那地方哦，是非常非常非常丢脸的事情。那所以呢，被处罚、被公众被交出去处罚的时候，就觉得一回来哈，就几乎就哭丧着脸。我们有一些正义感，我有一些的同情心，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品格兼优的人。所以当邻居称赞我，这黄东北真的足乖哈。更高读书，那时候听起来就很舒服，就觉得我是一个真的不错的人，让我很高兴。我很在乎别人的想法，所以不太高兴，或是不太愿意被评论或是批判，所以要努力让自己不犯错。而我不是基督徒，我常常买了一本书，大概你在坊间还可以看得到，这本书叫做《美德书》。那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励志的书，很厚一本。它里面呢，收集了几百个这些的故事， 然后告诉你呢，这些名人他们怎样培育他们优良的品格美德。那我买回来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讲道的辅佐的材料，来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品格的人。这里的书呢，在坊间很多教导你成为很好的人，教导你成为一个正义的人，教导你成为良善慈爱的人，教导你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些事情，这些教导不是只有在我们教会当中教导，在初代的教会当时的世初代教会当时的世界当中，其实当时的希腊哲学也教导这些美德，怎么样培养一个善良的品格、良善的公民。所以非基督徒他也会被教导良善、慈爱、正义、诚实，培养高尚的品格。其实今天也是一样。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困惑，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表现出这些特质，甚至这些特质比基督徒表现得更好的时候，而且他们也非常甚至很认同基督教的伦理的观念，但是他们对上帝却没有兴趣，也不想跟上帝建立任何的关系，那上帝会怎么样评价这些？有时候我曾经听过教会人提到某一个人，他这个人比基督徒还更像基督徒，有没有？如果其他基督徒都像他就好了。一个非基督徒他也可以有非常高尚的品格，令大家非常敬仰他。非基督徒也会从事追求所谓社会的公义，甚至投入政治活动来完成他心中所认定的公益，甚至投入很多的慈善的事业，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的宗教团体一样，他们和基督教的团体也一样来进行这些的有关于良善公益的事情。他们也会面对一起来面对社会上 当中一个潜藏的不公益的事情或是制度，但是他们不一定基于信仰的目的和动机。当我们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进入到一个观念里面，就是可以吗？如果他们执行这些良善和慈爱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行出绝对的公义和慈爱吗？从信仰上来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人生命上有潜藏的自我，无穷的欲望，并且人犯罪之后，他从上帝所领受的那个形象就变得残缺不完全。所以根据一个人他的残缺的标准、残缺的形象，当他在追求一种公义的时候，那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公义，结果就是更大的混乱。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我要坚持追求认定的公义的标准，而并且在那边坚持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更大的不公义和混乱。那谈到这些的时候，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观点里面，就是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的时候，他提到说光明之子他具有这些的果子，具有这些的美德，可是这些的美德基本上来说在世界当中也同样存在，甚至是人共同追求。可是呢，保罗当他谈完这些慈爱的时候，他提到基督徒他进一步的要求一件事，就是你们必须要明辨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已经行在光明当中，但是保罗这边提到对的，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会结出这样的果实。即使是这样，我们跟世界在外面当中看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当时的哲学，希腊的哲学里面，世界当中也在追求这些美德。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必须要明辨，在看来相同的一件事情上面当中，我们就必须明辨查验。那这种查验呢，其实它就是要判断真实性。那 如果我们去买一个很贵重的宝石或是一个贵重的金属，那我们就知道，哎，我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那你就必须要查验。那么商家他可能会提供一个保证书，我保证你我这个黄金是 99.999 这样，我给你保证有一个证明书，这个玉是对的，这个好的玉这样。那我们去大陆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带到一个卖玉的一个商店里面，那标价都很高。然后后来我跟牧师娘娘就跟他杀杀杀，你知道杀到多少吗？3%，100块我们用3块买到，你知道我们非常得意哦，这标价都几十万了，我3000块买到哦，所以买回来就3000块哦，抬价呢天昏地暗哦，回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没有戴过，可能戴一两天就告诉你说假啦，好安呢。就是很真啊，就是很漂亮啊，这个跟它金的就染色啊，不然的话它标价可能10万块的怎么会卖给你3000块呢？我们没有办法明辨，因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那我们就不能明辨到底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查验真实性，即使外表看来都是同样的良善，都是同样的正义，好像都是在说一些真理话，而且他自己所讲的话都蛮有肯定的，可是我们仍然需要查验，这是上帝符合上帝的旨意和标准吗？在这边所提到的一个差别性，保罗所说的来自在为什么我们要查验，查验本身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特质，因为基督徒他会查验上帝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所以我们必须也需要做查验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来荣耀神，来让上帝喜悦，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在上帝的公义、慈爱和真理当中，这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基督教的要理真问答，第一题的答案就是：人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既然要荣耀神，就是按着上帝所定的标准，按着上帝所喜悦的旨意来行。所以基督徒他不仅他在过一种符合道德规范，或者求得我们内心的心安，或像这样，我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避免别人的批评，我要塑造自我一个完美的典型。即使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会做这些事情。可是保罗这边所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自从你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之前有一个差别，就是在基督徒之前跟基督徒之后。在当基督徒之前，我们仍然追求正义完美这些事情，我们仍然过着追求一个完美的品格，高尚的品格。可是自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乃成为光明之子。也有可能过去我们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行在黑暗当中，光明行在主的光明里面，见到光明才是真实的光明，因为主就是那光，照明一切的黑暗。有些世人所追求的并不是出于善意，也是并不是出于恶意，他可能是出于善意，出于良善的动机，则是人残缺的形象使他没有办法行出绝对的公义出来。自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真理，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有圣灵在引导我们，我们所定的不在人的标准，所定的不在人的喜悦，而是在神的喜悦当中。我们很能够了解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罪恶当中，并且活在不完美的世界，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么容易随从世界的风俗潮流， 随波逐流，陷入到世界所定义的公义、正义、良善当中，可是他可能违反神的旨意。我们是上帝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所寻求的不是自己的喜悦、自己的良善形象，而是属于神的，借着在我们身上所表达出来光明所结的国质，还是为了荣耀和见证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要谈的一件事情，自从成为基督徒查验，那这是我们跟非基督徒当中在行这些事情当中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主要的动机，我们的生活的重点，渴望在凡事上荣耀主，得到主的喜悦，得到主的称赞。这也在哥林多前书上面所提到的，无论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在过去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要追求我自己完美的形象，好像一个完美的典范，让人家称赞，让别人称赞我的时候，我可以得到自己的喜悦。可是在这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做而活，让世人看见我们所显出的光，因为我们行在光明之子，所显出他的正义，所显出他的慈爱良善，所显出他的真实，像光照耀在城上，而不是隐藏，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仍然要承认说，主，我们是有罪的人，因着恩典我们被你所救赎，即使现在我们仍然被罪性所控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在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当中，我们在有限的知识并且败坏的世界当中生活行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看为美好的事情背后所隐藏各样不同的动机。我们生活的周遭仍然有许多世界的风俗潮流再来影响我们。神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说，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知道既然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又是被你重价所买回来。主，我们是被你所接纳，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存无愧的良心。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就近我们的神，这是恩典，这是你给我们的特权。所以让我们不再追求我们所认定的美好的事，我们常常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也回到上帝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让你光照我们，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的目的乃是借着所结的光明的果实来见证你。主啊，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活，不是为我们想要建立自己完美形象而活，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也是为你而活。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立定一个心志，在凡事上来明辨上帝你的旨意。主啊，以此我们来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